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是不是觉得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好快啊？我们好像刚刚见过面，然后又到这个礼拜天，我们又聚集来见面。所以我觉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常常是一路的带领，一路的保护。我们日子过得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活在幸福当中，因为好日子总是过得好快。那我们也感谢主，神又在我们当中哈，常常的来感动我们啊，也记住神的话。我们这段圣经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为什么反复跟弟兄姐妹的来念诵？主要是因为要让这些话，神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不是刻意的要去把它发表出来，而说当你这样子活的时候，你就能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讲圣灵的结的果子哈，一系列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好像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的在和弟兄姐妹来解释，其实不然，是在塑造我们生命一个方面又一个方面，叫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这些方面能够去为神做见证。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很渺小，所以当我们来寻求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路总是高过我们的路，他用他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来塑造我们，以至于说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路的来陪伴我们，引领我们，然后的话呢，也给我们功课来做。不晓得这过去的几个礼拜大家是否来学习忍耐的功课啊，学习有恩慈的功课。那今天我们要讲良善啊，讲良善。在我讲之前呢，还是愿意弟兄姐妹我们用 Magic Word 彼此打招呼好不好，说耶稣爱你呀、啊、好吧，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啊。对，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知道神是爱，所以当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快乐起来。第一个，我们不再压抑，我们不再沉闷，我们知道有神在我们当中真好。所以神常常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呢。我们以前讲这圣灵的果，今天还讲，上次我给弟兄姐妹讲恩慈啊，是在圣经里边，我们生活里边很少提到这个词汇。但是要讲到良善则不然，在圣经里边提到良善的这个字眼呢，不计其数，不计其数。所以关于良善我们知道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把良善给我们其实解释得非常好，把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的来源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怎样做了。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良善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许多的话可以去说啊，许多的话可以去说。在中文的这个成语里边，你会看到关于善的方面啊，会有这么多的词汇，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比如说慈眉善目，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独善其身，对不对？积善成德啊，还有说这个叫什么，下边那个我的眼睛不是很好，尽善尽美，是不是？然后善始善终，然后最终是弃恶行善，止于至善。哇，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经里边，哇，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或在我们的教育里边常常学到这些词汇。那弟兄姐妹，这些词汇运用到圣经里边，其实圣经里边更简单，圣经里边讲到更简单，这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概念。良善在英文圣经里边，弟兄姐妹你知道是什么？ GOOD， OK， good。 我们常常会说 good， good， 是不是？但是 good 本身就是良善的意思，你也可以把它翻过来说叫善良，对吗？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所最简单说就叫善，还有一个词我们会常常用叫做对，对不对？都可以用 good， 用良善，善良这个词去解释，好像就像词汇解释词汇一般。可是的话呢，如果我们再多解释一点，就是说善总是与恶对立的，恶总是和善对立的。我们常常愿意追求善，但是你却发现生活里边却充满了恶，你不知道怎么解释。比如说最近这个在美国对华人来说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一个姓张的一个同学，对不对？ 在芝加哥那边读大学，是在做学者呀，就失踪了，被人绑架了。现在才知道他被人绑架了，绑架他的是谁呢？是同学校的一个，你说同学也好，师长也好，助教也好。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就是恶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发现，常常会充斥着整个社会里面。所以当我们求善的时候，往往得不着善，我们不晓得善从哪儿来，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来解释善。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教育里边、学校里边，父母也常常告诉我们去善行善啊。可是弟兄姐妹，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完全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行善。我们知道教会是从圣经里边来发掘神对我们的教导，那我们要从圣经里边来说呢，这个善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生命平生所学的这个善又怎么解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古代文献呢，我们讲到我们中国文明里边，或者我们的习俗里边，我们常常会讲到一些善的事情。其实善呢，弟兄姐妹，不是那么好解释的，它不像大小啊、轻重啊、长短啊这些东西好衡量，对不对？因为它是可以测度的，可以来比较。你说轻重，你一掂量就能掂量这轻重的，对不对？大小你一比较就能比较长短。但是善与恶、好与坏，这些是不容易解读的，还包括美与丑啊、对和错，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叫我们去衡量。如果我把这个善的东西来梳理一下，在我们生活里边，在我们伦理道德里边，或者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来梳理一下，你会发现你很不好理解这个善是什么意思。你比如我在这里边讲到一些关于良善的认知啊，那第一个他讲到善，你说这个善说是它是一个智哈，这是会意的智，是从阳从言，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像羊一样说话。哦，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听得糊里糊涂的？这个善就是这样一个解读，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那还有很多很高深的，比如说像国学里边会讲到这个善是什么？善是德之见矣。哦，你看到这个词，我如果说仅仅在这用话告诉你，你都不晓得说的是什么，莫名其妙。就它意思是什么呢？善是建立德行的事情，就像善是德行的敲门砖一样，是它这样一个结构。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够使我们明白。还有告诉我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论语里边孔子的话。对不对，姐妹，我们真的是知道什么是善，我们就好去择了嘛，知道不善我们就可以改了嘛。但是往往就是说你这个善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找不到这样具体的标准，都是含含糊糊的。然后还有一个就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告诉我们止于至善，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最终的答案，给我们最终的能力去行善。他是告诉我们要彰显道德呀，要除污自新呐、要精益求精啊，要做到完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导我们的这个文化里边所得到的这些知识。你是不是听完以后感觉到非常高深玄妙，对你真正的你的想行善或者明白什么是善没有多少解读，没有多少解读。那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描述其实是很无奈的，对于善良的解读。比如我看到一些现在这个文化里边，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网络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大家都起来解释。以前的媒体是什么？以前媒体是我写我说你来听，现在的媒体都是什么？我也可以写你也可以看，我也可以说你也可以听，都是说互相往来的。因此的话就形成了很多东西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有一种描述善是这样的描述的，他说你看见人家墙要倒，你如果不能扶，那么你不推也是善良，这是一种描述方法。还有说你看见劫匪，你如果不能挺身而出，你悄悄打个电话报警也是一种善良啊。弟兄姐妹，你看看，还有人家伤心落泪，你如果不想安慰，你别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善良。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出一种无奈的这种描述。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做老师，你如果不能桃李满天下，你不误人子弟也是一种善良。 OK， 你如果是商人，你不能金啊足金足两，你不掺假使坏也是一种善良。你就会发现呢，本来善良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在人生命里边，在人的品格里边，在伦理道德里边，但是现在却被无奈的描述成这样子的具体的琐碎的事情。好，弟兄姐妹，我们说做基督徒怎样？做基督徒，我们的善良的观念是从启示来的，弟兄姐妹，不是你说我说，而是说善良是在圣经里边有它十分清楚的标准。如果你一直在寻找善良，你找不着；你在找恶的来源，你也没有答案。那么下边圣经就告诉我们具体的什么是善啊，什么是善。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我引用的这个圣经章节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是关乎善良的事情，是非常不好解读的一事情。那我们就看到什么是善啊，什么是善。圣经里边的定义，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什么？讲到创造，神用六次来讲到神看着是好的。说明什么？说明神在六天的创造里边，对于一切他的创造，他都说这是好的。所以好其实是 good， 从另外一个解读就是善。弟兄姐妹，那这就告诉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的善就是神认为的好，神认为的好就是善。那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边就出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得到的善好的标准是从圣经里边来。那创世纪第二章里边给我们讲到善恶的标准，他是说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地上的果子好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分别善恶的树，这在里边出现好和坏了。就是一棵树它是一个标准，它能分别善与恶，分别好与坏。它在乎什么呢？为什么一棵树可以分别善和恶呢？因为神说话了，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就死。好了，有了善恶的标准，然后他告诉你说就是这样一个标准，你怎样去行，就关乎到善和恶。所以对神的话你去遵从的，神说这就是 good， 这就是善。当神说了话你不去做的时候，你去违背的时候，弟兄姐妹，神说那就是恶。所以分别善恶树，原来我们在不读英文的时候，你在中文圣经里说分别善恶树，那英文里边把它解释成善恶知识果， OK， 善恶知识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原来在神的面前啊，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给人一个分辨的机会，就是说看到神所做的，告诉你不要去违背，那就是善，那就是好。你们这就是神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然而善有这样的定义。那恶从哪儿来的呢？就是违背了神的话，就是恶。所以当始祖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恶就来到了人间。那我们就看到在亚当夏娃悖逆以后，罪就成了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哲学里边或者是在我们的问话里边问题里边也常常说，哎，人生下来到底是善呢、啊、是恶呀？儒家说是人之初性本善啊，或者谁谁谁说人之初性本恶，道家是这样说的啊。弟兄姐妹，圣经里边怎么说？圣经里边说人生下来都是恶的，因为是从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做了错的选择以后都是恶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恶，因为我们都在亚当里边犯了罪，都在亚当里边犯了罪。所以圣经里边还教导我们什么？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就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定义了，对善的定义，然后告诉我们善的标准，怎么去择善，就是要听神的话。弟兄姐妹，那假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啊、或者朋友，你第一次来教会，你不晓得在以前生命里边的答案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那到此为止，我相信从圣经里边的启示你知道了。那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边也可以看到，人生下来以后真的是所思所想尽都是恶。 我们不会说一生下以后就完全选择好的东西，选择善的东西，选择对的，而是常常我们选择是恶的，选择是坏的啊。在今天的教育啊，今天的社会啊，今天人群啊，道德呀，都不再以神的标准来分辨善恶是非，而是以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主见来分别是非善恶，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现在你看社会也好，远离道德，远离神了，其实是才远离圣经的标准，远离圣经的教导，所以才会出现了世界上很多很多那些恶行，你都没有办法去你都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或者说你都没办法去想象的那样子的恶。那弟兄姐妹，我们再看说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善良，就是神定标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回归神的标准，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这本圣经，说神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我们就遵守，恶我们就弃绝，这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所看到的。那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诗篇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OK， 在神他本身，神的本体就是善的，因为神是善，所以他所造物里边，他说看到一切都是好的，然后又把人啊造在神的这个神的创造里边，人神要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边，所以神看着第六天所造，就是神造人的那个时候啊，神说看着甚好，不单是好，而且说是甚好。为什么？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当人把神的形象给败坏了以后，弟兄姐妹，神就要拯救，神就要指示罪人走正路啊。所以神是本身是正的，神本身是正直是良善的，他要引导罪人走正路，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那在弥迦书里边也给我们说到，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所要的一个善。弟兄姐妹，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公义的事情，好怜悯，你的心肠要有怜悯，存谦卑的心，和神同行。我们信主的，我们神的儿女，不是和这个世界同行，不是和这个世界的价值判断随波逐流的，不是说因为谁说了什么，而是说我们要看是谁说的，而是圣经说的，我们就告诉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标准，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善的标准，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善的途径。那我们再看呢，这个善良，我们说是这样的标准，那善良从哪儿来的呢？既然神立定这样标准，因为神本身就是善良。诗篇100篇第五节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查了一下圣经哈，说他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这句话在圣经里边出现了15次啊，出现了15次，然后说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出现了10次。我们大家常常说哈，现在也常说啊，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弟兄姐妹，你看看在这里边神告诉我们几遍，神本为善，他本身是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他是这样子不断的来告诉我们，不断的告诫我们，他自己是善良的，他自己是良善的，他把善良放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神本体就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良善，所以神的儿女也应当是良善的。神的儿女，原来我们在堕落的时候，我们是上了魔鬼的当 OK， 但我们回归以后，我们要向神，我们要有神的形象，我们要有神的善良。所以圣经说你本为善呢，你看这个小字的些东西哈，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这是我们的神哈。神本为善，他流露出来他所行的就是善，所以他拯救我们是善，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善，他告诫我们不要行恶，因为那会带来死亡的结果，那是善。还有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为什么？因为神在患难的时候成为我们人的保障，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在患难里边，你是不是希望有拯救？你是不是有需要有帮助？因为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那也告诉我们，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弟兄姐妹，究竟谁投靠神？谁知道啊？神都知道。所以说，如果我们是投靠神的人，弟兄姐妹，你在患难的时候，他一定出来搭救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嘛。那还有就是说，神他要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啊，因为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不单神是善良，神的灵也是善良的，神的灵要常常的引导我们到平坦之地。也可以说，神是我们的平安呢、啊，神是我们的平安。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善良的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对他有把握，有确据，所以你的生命不会惧怕，你的生命里边也不会充满了不定的因素，而是神都把这一切美好，把这一切都指导给我们。所以神是这样的一位本性就善良的神啊，他是一位好神啊。英文翻译 He is good， 他是好神。那么再说神的旨意呢，也是善良的。神是好神，他的想法他的意念也是好的，也是善良的。他向世人所怀的意念是无比的美好。为什么？因为他牺牲了他的儿子嘛，他为我们而死嘛，他为叫我们得到永生的福气，神做了这样大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起来来效法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在罗马书第12章2节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是神告诉我们要查验他的旨意，是善良的旨意，是纯全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爱主啊，要常常的来读圣经，来告圣经就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神本善良，他本体就是善良，他的旨意也是善良的，他的意念也是善良的。对于我们神的儿女，他所施展出来的，他所彰显出来的那个意念也是善良的。那弟兄姐妹还告诉我们什么？要离恶行善，这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你圣灵结出来的果子有良善哈，有善良，这是圣灵的果子。神告诉我们要离恶行善。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多少人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的？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这种无奈，但现在我们要追求良善的话呢，你没有主的时候，你想行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想做的恶却屡屡的去做，你不想伤害人的时候你却常常去伤害人，你想去对人好的时候却常常做不出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常常我们就想善待对方，但一到事情到节骨眼上的时候，一到话赶话，到了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良善就全显现不出来了，你的恶却油然而生。用恶语恶言对完了以后，你很后悔，哎，我不是下决心，我不是要跟他说过我要善待你的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里边，弟兄姐妹，我们里边需要要弃恶行善。我们要真的是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行善啊，要向众人忍耐啊。下边就告诉我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啊，常要追求良善，常要追求良善。这是保罗借着圣灵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彼此相待，告诉我们大家如何互相的来建立关系，建立德行，是让我们常常追求良善的。那上边所说的那些话是为了告诉我们如何的来连接彼此的帮助，叫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互相的关怀啊，互相的关怀。 那么在追求善这个事情上边，因为这是神的本意啊，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是原叫我们行善啊，原叫我们要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好，在这儿，因为神的本意是叫我们行善，弟兄姐妹，神旨意是叫我们，他的本意是叫我们行善的，好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可以对神无知，常常的会攻击我们或者攻击啊我们信主的人。弟兄姐妹，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哈，你如果说你是啊，比如说你是啊辐射，他可以用辐射作为自己的保护。你说你的性别，他可以用自己的性别甚至变性来作为自己的保护。你如果说很多的就是说宗教，唯有基督教可以随时的被攻击，像比如说像伊斯兰教啊，常常会得到保护，像那些其他的这个宗教常常会得到保护，唯有基督徒常常被攻击。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变得是这样子的事情？做基督徒其实是面临在危险当中。原来的话呢，还有就是说有一种危险，当你牧师在台上去宣讲同性恋是罪的时候，你要当心了，因为会有人来告诉你，会有人来控告你，你可能要面临吃官司罚款。当你讲到堕胎不好的时候，会有人来控告你，这是原来是牧师所受的威胁。为什么大家不说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吗？但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种局面。面临的一种局面就是人常常来攻击我们信主的人。但是神的儿女要有行善的能力，神的儿女要常常行善，弟兄姐妹就会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他们的攻击不得着落，他们的攻击没有果效。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透过行善，行善，弟兄姐妹，你千千万万不要说，嘿，我们不是一心称义就可以了吗？我们的行为不重要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告诉我们行为非常重要，而且你不单是行为，你要是好行为，善的行为，要良善的，要结出圣灵果子的这个行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告诉我们，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那还有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是不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在预备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听见没？是神预备我们这些信主得救的人都要有一个行善的能力，有一个行善的心，是有一个行善的生命。所以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良善，我们结出来这个果子了吗？我们行了善了吗？我们叫人知道我们所行的是善吗？所以我们要在善事上结果的，这是神所告诫我们的啊，神所告诫我们的。好，我们再说基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是那样子的行善啊。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在这里面我们看耶稣在世的年间呢，他行了许许多多的善事，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圣经也对耶稣行善呢，是给予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肯定，就耶稣是行善的。弟兄姐妹，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就仅仅钉十字架而已，耶稣的生命是行善的生命，一生行善，他没有做一件错事，所以他所钉的十字架，他所带来的死亡，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救赎，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益处。我们今天在这里知道耶稣他行善，所以我们也要来学向耶稣来行善啊。是，那么使徒们也呼吁神的儿女要起来行善啊，神 叫我们要行善。所以彼得说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呢。那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呢，寻求公平啊。不管旧约还是新约，不管新约还是旧约，不管使徒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在善行上给了我们榜样，给了我们教训，弟兄姐妹。所以今天让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常常要思考我们如何的来行善，如何来行善，大事小事我们要真的做得对人有益处，做得对人有益处啊，弟兄姐妹，这叫行善，是人能看见基督的生命，使人能看出你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如果我们过去是品行不端的，过去我们名声不好的，弟兄姐妹，透过信靠耶稣，我们有行善的能力，然后叫我们的品行，叫我们的见证能够有说服力，你可以去为神做见证了。所以今天要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来透过行善来为神做见证，那个是带着能力的。有一个伊斯兰教的领袖啊，他因为基督徒的品行，因为基督徒不断的这个行善的能力，使他看出来，哎，这个信仰和我以前的这个信仰是不一样的，和我的信仰是不一样。他们有这个能力去行善，而且他们常常默默的行善，所以说后来他就改信基督了。改信基督以后，他就常常去和这个牧师们聚会啊。他有一次告诉牧师，他说：“其实我们伊斯兰教不怕那些你们说的天花乱坠的那些传道人的。”他说：“我们其实最怕的就是那些在你身边不跟你用正面的冲突来跟你宣教，只是用默默的行善的那个能力来不断的告诫你他与你的不同。”所以他信耶稣是因着基督徒在他身边的行善，不断的不断的来显示出他生命的不一样。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有这样的能力，持续的能力，叫你不单嘴讲，叫你的生命更能够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行善会丧志，对不对？会丧志。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你别今天说，哎，我行善了以后，我家那个人怎么还没有信主啊？我做得很好啊，照着圣经去做呀，我的丈夫为什么还没有得救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灰心。所以说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到了什么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就有收成，到了神的时候就有收成。你去回想一下，很多得救的人，不是说你一传福音他就信主，哎，如果一传福音他就信了啊，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福气呢？最后挣扎，最后比如说啊，过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啊，信了，弟兄姐妹，这也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有你的见证，有你见证，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到了时候神要收成的。我们感谢主。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从圣经里边知道，神告诫我们这本圣经啊，就是为了要叫我们行善的一本书，为了叫我们行善一本书。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对于圣经的定义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提摩太后书里边，我们大家读一下好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是圣经？圣经就是这段话给一个定义了，是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一本书。所以圣经能做什么事呢？圣经能够教导，圣经能够督正啊，督责，圣经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弟兄姐妹，有这些功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教导或者是教训了，但是没有能力去督责，你怎么叫他能够督处他呢？所以圣经有这种能力来督处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接受教训，然后呢还能 教导我们归正，原来是偏斜的，现在可以归正到神的生命里边。弟兄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好像都有这样子的见证和事例哈，原来你是怎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一种啊一套，现在的话呢，因着信神我们改过了，原来我们怎样的自以为是啊，自行其事，但是现在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大家可以用神的标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预备行各样的善。弟兄姐妹，你如果完全了，谁说是为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在良善，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这么一个啊果子啊，叫做良善的果子。那良善的话呢，是从圣经里边启示出来的，世界上不能给你一个良善的一个带领，给你一个良善的力量，而只有圣经它把良善，把这个标准说得清清楚楚，然后还能加添我们能力来去行善，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所结出的果子。而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啊，能够在圣灵的光照带领下不断的来开花，不断的来结果，在各个方面。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关乎到我们教会的增长，关乎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关乎到我们教会的未来，我们需要一群人能够起来更加的来认识神，对吗？来比如说在神的话语方面有造就，来给予啊，来传福音，我们到远方，来到近处。我们也需要有一群人能够彼此来关怀，需要就像刚才我们圣经里边所读的那一段一样子的，是叫我们能够勉励灰心的人呐、能够勉励灰心的人。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关怀，叫我们大家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边，在神的家中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连结啊。保罗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人忍耐。好，这段话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教会也当如此行。那么关怀就不需要一个人去关怀，而是需要一个团队，不需要仅仅几个人去关怀，而是需要很多人都有关怀的能力。我们盼望我们教会能够起来一群人呢，能够做关怀的事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知道，你身边常常和你一起敬拜的人，好久时间没有见到他了。我也意识到有一些人，哎，好久以前我见到他，怎么最近见不着了？但是我不晓得我当如何去关怀。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可能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弟兄姐妹，如果他坐在你的身旁，如果在你的团契当中，你要经常的去想到他们。当假如说你好久没有看见他的时候，或者一两个礼拜没看见，弟兄姐妹给他打个电话好吗？发个邮件，发个 WeChat， 去问问他，去登门拜访。这是我们需要关怀起来关怀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教会要成长啊，不能牧师长老亲力亲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牧师哦，第一个冲到前线去，第一个冲到你家去敲门，这个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却有一群弟兄姐妹，你可以伸出这个关怀的手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史蒂芬 Ministry， 愿意弟兄姐妹我和大家再来做这个promotion。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要开展这样的事工。在九月份呢，我们在整个华府地区，我们兴起来这样的史蒂凡事工，要从一个身心灵疲惫呀、一个破碎的人格，透过十字架，透过爱，叫我们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叫我们成一个完全健全的人。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中文堂也起来啊，我们中文堂要起来，因为要在华府地区很多的华人教会，我们要兴起这样斯蒂芬事工。我们已经在报名，上周我已经宣告过一次。也有一个姐妹来报名了，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姐妹来，或者弟兄来报名了。然后在九月份我们开课，大约在明年二月份我们结束这个开课，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关怀的施工。这是勉励灰心的人啊，扶助软弱的人。 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感动的话呢，和我们一道来同工。所以一个教会的增长不仅仅是把人变成啊，从不信的变成信的，而是说真正信主的人，我们需要能够关怀到他，使他的生命不仅仅得救，而是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到他成为一个健壮的人，可以去扶助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的呢，我们就起来和神祷告，以和神来委身，你说神呢，我愿意成为这样人。我们需要在团契里边，弟兄姐妹需要有这样子的同工出来。我们需要我们教会，我们在来年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增加了一个执事，叫做关怀执事，关怀事工的执事，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关怀的教会，让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得到彼此的扶持，以至于我们教会能够欣欣向荣了。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所开展的事工是为什么样一个目的，要透过什么样一个途径，就是透过斯蒂凡这个训练啊，我们大概有5个月的训练，所以需要弟兄姐妹你要参加报名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委身在里面，你要跟神祷告，是什么是神感动你，你就起来应战，如果是神感动你，你就起来担当这个责任，好不好？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再做一次报告，好不好？我愿意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肠。那我们来低头祷告，好不好？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了，因为你是善良的神，你自始至终你的作为都向我们彰显出你的慈爱。主，我们也在期间领受了神你的恩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宝贵的成为宝贵的。主，我们感谢你，就是叫我们的生命也常常能够像耶稣能够跟耶稣一道同行。主啊，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乏善可陈的世界，主啊，看到基督的形象，也看到神儿女的荣美，是吧？以至于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来做见证，说哦，在我们的身上有从神而来的良善，有从神来的生命。说我们感谢你，叫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听神的话，有从属天而来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善来荣耀神的名。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大家。下面是圣餐，我们还是弟兄姐妹知道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那个夜晚，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聚餐所设立。